看到我们很多人才哈，这个英飞弟兄信主不久，现在开始服侍主，真是太好了，感谢主哈。我们这个胡老师也是哈，都是信主不久就开始服侍主，真是太好了。我们一起翻到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在新约圣经后边227页，227页哈，新约圣经后边的227页。那昨天晚上我读了一段格里汉牧师讲的话哈，他说我已经读了圣经的最后一页，最后的一个配角哈，他说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好的，所以这个是启示录的最终结的一个事情啊。所以现在可能弟兄姐妹听启示录的时候很害怕，但是最后神是得胜的哈。我们看启示录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哈，在新约的227页，我来为大家读哈。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声，七雷发声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地和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孩子求你祝福今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祝福每一个来到这里的朋友。主啊，愿你的恩典加倍的赐福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得着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得着你自己的生命，主啊，让我们得着你自己的同在。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主啊，让我们每一位生命得着更大的更新，主啊，更大的喂养，更大的赐福。主啊，也祝福我们的家人，祝福我们的孩子，祝福我们在大陆的亲人，主啊，更是祝福你自己的教会，主啊，也祝福中国，主啊，让这个国家成为一个主啊有很多上帝恩典主要在那里领导的一个国家，主要让中国的人民成为一个信靠你的一个民族，主要成为一个世界的祝福，主要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这一段的圣经呢，记载说有一位大力的天使，那这位天使从天降下，他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那么这里哈，你可以看到这是这一位大力的天使第一次呼喊。那么当他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声，七雷发声以后，使徒约翰正要写出来的时候，写出七雷发生的内容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那么这里有一件事情，就是神有很多的奥秘，他可能没有让人来知道，所以圣经没有启示，有许多的事情圣经是没有启示的，但是并不代表神不知道或者是没有计划。然后这一位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那位神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或者说不再单言了。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所以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看到，这位大力的天使当他第一次呼喊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内容是什么，因为圣经上没有记载。随后七雷的发声，我们也不知道内容是什么。 因为神说要封住，不可写出来。但是这一位大力的天使第二次，他指着天和天上的天，那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宣告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位天使说，他说不再有时日了，或者说不再单年了。当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那么这一位大力的天使，他最后宣告的内容到底指的是什么？不再有时日了，或者说不再单年了。当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所以这里很重要的就是这位大力的天使，他最后的宣告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前面两次神都说封住，但是在这里他宣告的内容到底指什么？我个人相信这位大力的天使，他是在宣告，当第七号吹响的时候，神的最大的一个奥秘，就是教会的奥秘就成全了。那么这里也指着，就是教会，也就在第七号吹响的时候，教会就会被提了。那么首先我们今天要谈一下什么是教会的被提。基督徒可能都知道被提这个字，那么慕道的朋友可能还不知道什么叫做被提。那么圣经上讲的最清楚的教会被提的有两段的经文，我们大家翻开我们的那个周报的最后边哈，我把经文给大家列出来了。如果你看这个周报最后边的这两段经文，教会里边讲到，圣经里面讲到最清楚的教会被提的有两段的经文。第一段的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到十八节，这里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那么这里讲到睡了的人，因为在圣经里边形容一个人死了，特别是圣徒死了，就好像睡着一样，那么神拍一拍他，他就会醒过来，也就是说神拍一拍他，这个人就会复活。所以圣经里面特别讲到圣徒的死都是睡着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他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这里讲到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就是教会的被提。第二段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一节到五十四节，保罗在这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圣经中把基督徒的死亡叫做睡觉，神拍一拍我们，我们就会醒过来，也就是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瞬间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弟兄姐妹，这两段的经文是圣经里面讲到被提最清楚的经文。那么什么是教会的被提呢？教会的被提就是指神在末日大灾难中，将所有那个时候还活着的在地上的信徒从地上提走。 为了在最后神的七晚灾中完成神对敌基督的国的完全的审判与败坏。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描述被提的时候，是神让所有历世历代所有过世的基督徒先复活，给他们荣耀的身体，然后将那些还活在地上的基督徒提到空中离开这个世界，也赐给他们荣耀的身体。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这段经文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在地上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而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这里所写的是教会被提的时候，是一瞬间，眨眼之间，我们的身体就改变了，就被提了。所以这里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瞬间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弟兄姐妹，当我们要建立一个教义的时候，我们不能只凭一节的经文来建立一个教义，必须要有更多的经文，更多的圣经经文，才能够建立这样一个教会会被提的一个教义。那么圣经中除了这两处的经文以外，有没有别的地方也提到教会被提的经文呢？确实有，在马太福音，我们看这个单章后边哈，马太福音第24章第31节，主耶稣亲自说，他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然后路加福音第17章第34节到第36节，这里记载说，主耶稣说，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有两件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那么第一件事情，这里讲到了，也许是讲有许多的夫妻，太太信主了，丈夫还没有信主，或者反过来，丈夫信主了，太太还没有信主。当我有一次哈，像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丈夫啊，他太太信主了，丈夫还没有信主的这个丈夫呢，传福音的时候呢，这个丈夫就说哈，他说哈，天堂哈就像跟美国移民一样，太太移民过去了，有一天我也可以被移民过去。那么我当时就跟他说，你这套哈是行不通的。所以呢，大家要了解，这里可能是指一对夫妻，也许太太信主了，丈夫没信，或者丈夫信主，太太信主，他们睡在一个床上，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两个人在床上取去了一个，有一个被提走了，然后撇下了一个。那么另一件事情，在这段的经文里边，有许多的解经家提醒我们要注意的这段的经文，因为这段的经文是写在2000年前。那么这段的经文是指到了主耶稣在2000年前讲的话，他在讲到教会被提的真理的时候，同时也影射了地球是圆的。那么被提是在一瞬间发生的事情，而所有地上的人在那一瞬间发生的事情，所有地球上的人都经历同样的事情，但是在那个同样的时间里边，地球上的人却是在从事着不同的事情。那么解经家说，如果两个人在床上，是指晚上夜里边在睡觉，就好像今天现在这个时刻在中国一样。那么犹太人通常他们推磨的时间都是在早上， 早上醒来的时候，通常妇女会去推磨，然后呢把推好的做成早餐，所以推磨是在吃早饭之前。那么磨出新鲜的东西来做早饭。然后呢，第三个就是在田里工作，通常都是大白天。所以这一段的经文讲到主耶稣再来要被提，教会被提，虽然是一瞬间一刹那间发生的事情，但是整个地球会有不同的人们在从事着不同的事情。在中国的也许都睡在床上，在美国的也许都在田里工作，也许在欧洲的或者在别的地方正是早上推磨的时间。所以这两件事情是这段的经文里边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了解的。那么已经有四段的经文，那么在旧约有两个例子讲到了新约的教会的被提。那么一个是以诺，圣经在创世纪第五章第21节到24节说，以诺活到65岁的时候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了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就将他娶妻，他就不再世了。所以以诺的一生是没有经历死亡的，是直接被神提到天堂去的。那么第二个例子是先知以利亚。那么这一段的经文记载在列王记下第二章，这里说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他的门徒以利沙从吉甲往前走，他们二人正走着说话的时候，忽然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着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以利亚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就不再见到以利亚了。那么这所有的经文和旧约的例证让我们知道教会最后是会被提的。正如使徒保罗在圣灵的启示里边说的，他说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确定教会的被提以后，接下来的问题我们就要问，什么时候被提？教会历史中有四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指到在启示录所有的灾难开始之前教会就被提了，也就是启示录第四章。一种是灾后被提，就是主耶稣再一次来的时候要进行审判的时候才被提。那么一种是灾中被提，一种是只有得胜的基督徒被提。那么我个人是比较支持灾中被提，有几下的几个原因。好，几乎当我研读被提的经文的时候，几乎每一次讲到教会被提的经文了以后，都有一个特征。如果你读刚才的这段经文，都有一个特征，就是讲到号筒会吹响。那么第一段的经文，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第四章第13节到18节。第一段的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四章13到18节，这里讲到他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如果我们再回来看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这段的经文，那个大力的天使头上有红，他的两脚像火柱一样，一脚踏在海里边，一脚踏在地里边，这个天使。所以这里讲到有呼叫的声音还天使长的声音，也许就是指这段经文，这个天使就是一位天使长。然后这位大力的天使，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很可能就是在讲启示录第十章这段的经文。接着说，他说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还活着还存留在地上的人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面，在空中与主相遇。 什么时候教会被提呢？在这段的经文里边，你会发现是号筒吹响的时候。那第二处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24章31节说到，他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这里又再一次的讲到了被提的时候是有号筒的大声。第三处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51节到52节，这里讲到他说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保罗在这里特别讲到什么时候教会要被提呢？就是在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在那时一瞬间的改变。教会什么时候被提？就是在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也就是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以色列人的节期号都是在预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历史。以色列一共有7个节期，那这七个节期分别是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五旬节、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那这七个节期都与主耶稣的救赎完全联系在一起，预表了主耶稣的救赎。逾越节预表了主耶稣上十字架，而主耶稣上十字架就是在逾越节的当天他上十字架。那么在逾越节的前一天的晚上，主耶稣和他所有的门徒一起吃了逾越节的晚餐。而逾越节是要杀一只1岁的公羊羔，用他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而这只羊羔就代表了，就预表了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血会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逾越节预表了主耶稣上十字架他的救恩。逾越节的第二天是无酵节，圣经中酵代表罪，主耶稣为所有人类的罪而被咒诅下到阴间，他背负和清除了所有人类的罪，人类一切的酵、一切的罪，这个预表罪的酵是全部被除去了。逾越节的第三天是叫做初熟节，代表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是初熟的果子，而且是活到永永远远的。所以他是那位初熟的果子，在他以后历世历代所有的圣徒有一天我们都要复活。初熟节以后的第50天是五旬节，那么这一天是圣灵降临的日子，教会被建立一直到今天。五旬节就是收割的季节。今天你会发现在全世界各地仍然有许许多多的人认识耶稣信靠主。到了7月1日，犹太人的节日7月1日，这一天是吹角节，就是这一天以色列人的祭司要吹号。那么这一天教会历史学家和圣经学者都认为这个吹角节、吹号的节日就是预表了将来天使第七位的天使吹响第七号的时候，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整个教会都被提了，历世历代的圣徒都复活，教会被提了，神的奥秘就成全了。吹角节以后下一个节日是赎罪日，主耶稣再来他要打败撒旦和一切的邪恶的权势。然后最后一个节日是祝棚节，预表了主耶稣要带着所有的圣徒再一次的来到地上，我们要在地上与主一同作王1000年。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因，在以色列人所有的节期里边都预表了主耶稣的救恩，但是只有一个节
预表了教会的背题就是吹角节，这就是启示录中第七位天使吹响了他的号角。最后一个原因是，当我们读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五节到十九节的时候，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讲到了天使吹第七号的时候，神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连大带小，所有神历世历代的儿女，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凡敬畏主名的人都要来到神的面前得赏赐。那是这一段的经文指出，所有历世历代神的儿女都从死里复活了，还住在地上的是被提的，我们一同来到基督的审判台前论功行赏。这也就是使徒彼得所说的审判是从神的家先开始的。所以基于弟兄姐妹，基于以上所有的理由，我个人认为教会的背题是在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也就是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教会就背题了。那么我们确定了教会的背题，也知道了背题的时间，那么我们要如何来面对呢？弟兄姐妹，如何来预备教会的背题，神最后结束人类的历史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整章讲到了末世的情况，讲到了他的再来，讲到了末后七年的灾难，讲到了敌基督，讲到了所有末世的情况。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讲完了主的再来，连续的讲了五个比喻。那么这五个比喻都是讲到了基督徒神的儿女要如何的来面对，如何的来预备我们自己，为着主的再来，为着教会的背题。第一个比喻是讲到了警醒的家主，主耶稣想，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第二个比喻是讲到了忠心的管家，主耶稣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回来的时候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第三个比喻是讲到了聪明的童女，讲到了有十个童女，五个童女是聪明的，五个童女是愚拙的。聪明的童女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当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睡着，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也就是预表主耶稣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因为灯要灭了，对聪明的最聪明的童女说，请你给我们一些油。而聪明的童女不仅拿着灯，他们也预备了油。因此当愚拙的童女去买油的时候，主就来了，聪明的童女就预备好了，就进去与主一同坐席，而愚拙的童女回来的时候门已经关了。第四个比喻是讲到了一个主人有三个仆人，主人就出门钱给了三个仆人银钱，按照他们的才干，一个给了五千两银子，一个给了两千两银子，一个给了一千。五千的仆人拿去做买卖赚了五千，两千的也赚回来两千，只有一千的仆人把银子埋在地里，什么也没有做。当主人回来的时候，拿这个五千两银子的仆人、两千两银子的仆人都受到了主人的称赞，而只有一千两仆人，一千两银子的仆人把银子埋在地里的那个仆人受到了主的责备。最后一个比喻是讲到了绵羊和山羊的比喻，主对绵羊说，我饿的时候你们给我吃，渴的时候你们给我喝，没有衣服的时候你们给我穿，没有住的地方你们让我住，我生病的时候你们照顾我，我在监狱里边你们要探访我。绵羊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向你行了这些呢？主说，任何时候你们做这些在任何一个神的儿女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了。主对山羊说，你们从来没有做这些在我身上。山羊说，我们什么时候没有做这些在你身上呢？主耶稣说，你们没有做任何的这些事情在任何一个神的儿女身上，就是没有做在我身上。这是主耶稣在讲完末世 和主耶稣的再来、教会的被提以后讲的五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个神的儿女正确的态度来面对教会的被提、末日和主的再来。当我们要解释这五个比喻的时候，或者研读这些比喻的时候，我们要首先要明白，解释圣经中主耶稣所讲的比喻的时候，不能细节化的来运用到救恩的教义上。我们不能说某位弟兄或者某位姐妹他没有来探访我，这个人将来一定下地狱。所以我们不能说某些人他没有做这样这些事情，或者在这些方面做得不好，主就会把他扔进地狱里边。如果我们这样的来解释比喻，就违反了圣经解释比喻的一个原则。因为整本圣经所启示的救恩的真理是，救恩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一个恩典，借着人的信心而得到，与人的行为是无关的。所以保罗说，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也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弟兄姐妹，得救是上帝百分之百的恩典。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说，他说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所以得救、救恩是上帝从头到尾都是恩典。一个已经重生的神的儿女，你有了神儿子的生命，你与神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他在基督里重生了你，你有了天父的 DNA， 这个关系是永不会改变的。所以主耶稣说，没有什么可以把我的羊从上帝的手中夺去，也没有什么可以把我们从天父的手中夺去。所以主耶稣说，天父比万有都大，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夺去我们生命中的救赎。保罗也在罗马书第八章讲，他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坐在神的右边，也替他们祈求。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明白了一个重生的神的儿女是不会失去救恩的，所以我们再来看这些比喻的时候，就明白一个比喻只有一个中心思想。主耶稣讲这五个比喻，就是让神的儿女，让我们知道什么样的态度是一个面对末日、主再来、教会被提的时候，神所喜悦的一个正确的态度。第一个比喻，我相信神是让我们成为一个警醒的家主。主期望我们时刻来预备好我们自己来迎接主，时刻警醒。有一个黄彼得牧师哈，他说他每天晚上都在主面前祷告，他说主啊，也许我今天晚上睡着的时候你就来了，我就被提了。如果我今天晚上睡着的时候你没有来，没有被提，也许我今天晚上我自己可能就过世了，我要去见你了。那如果明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我还活着，我就感谢你。所以他说，我为了今天晚上也许你来或者我去见你，我要在你面前认罪悔改。然后他说，我要求主光照我这一天有没有得罪我太太，有没有得罪人，我要在主面前好好的认罪，能够安然的来见主。所以神希望我们第一个态度就是我们是一个警醒的家主，我们每一天预备我们好像时刻我们会去见主的面。第二个比喻，神希望我们成为一个忠心又良善的管家。主期望我们在服侍神的这个事上能够忠心又良善。 在什么地方服侍。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神呼召的，有人呼召做这个，有人呼召做那个，但是我们需要在主呼召我们的地方忠心的来服侍，在神呼召我们的方面也来忠心的服侍。那个方面就是神赐给你恩赐的地方，在有需要的地方带着属天的智慧来好好的在那里服侍神的家，神的儿女。第三个比喻是聪明的童女的比喻。主期望我们这一生能够过圣洁的生活。如果一个童女像一个童女一样等候主的再来，在这个罪恶泛滥的世界里边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有着圣洁的生命。第四个比喻是5000两银子的仆人，2000两银子的仆人和1000两银子的仆人的比喻。主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才干都不一样，能力也不同，但是主期望我们成为一个投资永恒的人，投资天国的人，用神赐给我们的才干、时间、精力、金钱来投资永恒，为神国、为神国的事业来摆上、来打拼，在地上为主赚取许多的灵魂。不要像那个1000两银子的仆人，他这一生主给他的才干是1000两银子，但是他什么都没做，将主所给他的一切都埋在地里边埋没了，因此他受到了主的责备。最后一个比喻，第五个比喻是绵羊和山羊的比喻。主期望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们神的儿女是一个充满爱也彼此相爱的团体，弟兄姐妹灵魂体各方面的需要，我们都要彼此的照顾，彼此的帮助，也学习来爱每一个人。这个是神期望我们五个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就是警醒的家主，忠心又良善的管家，聪明的童女，投资永恒的一个5000两的仆人，最后是一个绵羊，去关心爱护每一个神的儿女的一个绵羊。所以弟兄姐妹，总结起来，这就是神对我们来面对末日、主的再来、教会的背题，主期望我们能够做警醒的家主，忠心有见识的管家，聪明的童女，5000两银子的仆人，一个充满爱的和关怀的一个绵羊。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呢？我们是不是一个警醒的人？是不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是不是一个圣洁的童女？是不是一个投资永恒的仆人？是不是一个充满了关怀、充满了爱的一个绵羊？盼望我们一起在主面前努力哈，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